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能够再次回到我们教会当中哦。然后在过往的两个礼拜，因为母亲的身体的关系，所以回到台湾去了。那我想也很简短的跟大家分享一下，在这两个礼拜当中就发现母亲的身体有一些状况，肾脏有一个肿瘤，然后就决定要开刀，开刀。日期定了，那我们就说，我们就回去在母亲的旁边哦，跟她一起哦。那开刀过程里面都很顺利，很顺利。那我没有自己没有想到的一件事情是，就以她的年纪来讲，麻醉之后的一些状况啊，好像出乎我自己本身想象的哈。她有几天的时间是处在一种错乱的一种环境里面，在医院陪她的时候，她一直跟我讲说。我们赶紧准备，等一下要走了，因为他一直处在一个他是出来旅行的，然后我们等一下要赶飞机，要坐火车，然后不要误了点，他处在这样一个情况里面，对，那一直讲说要回家，要回家，对，所以那段时间心里面有点着急，因为不知道说到底会持续多久，那感谢主，也就在整个状况。他在医院住了一个礼拜，这些情况就缓和下来。回到家里之后，那种情形的改变更明显哦。他就整个应对上这些都很好。那就是在这两个礼拜过程里面，我自己在回程的路上也在思考，就看到神很恩待，恩待就是我发现在这件事情当中。教会的弟兄姐妹，不单我们自己，我也看到在我母亲的教会，然后也看到我自己儿子他们媳妇他们父母亲他们在所在的教会也为这些事来祷告。那也知道有去弟兄姐妹在这当中，一个最普遍的印象就是说，心里面很清楚，这过程是被拖住的就被大家的祷告当中所托住了，然后在回台湾的隔两天，刚好是礼拜天，我们参加了我母亲教会的一个逐日崇拜，因为刚好是在那个受难日复活节那一周，对，所以有他提到了一个信息，提到。一段的信息成为我后面的过程里面的一个安慰哦。他提到彼得三次否认主的情形，然后他的重点，他的信息的重点说，耶稣早已知道，耶稣早已知道。那这段的信息就在我发现我母亲怎么手术完之后那种恢复的情况有一些的波折哦。那这段的话成为我自己的一个鼓励跟安慰就耶稣早已知道。那这个是一个，就是说，我想跟今天的一个我们一直在希伯来书所看到的情形是一样。教会神召聚我们，你会发现他借着耶稣基督预备了这么多。我们前面从第一章看到现在为止，你会发现好像就是在讲耶稣，对不对？讲耶稣跟天使，耶稣跟摩西，然后讲到耶稣在亚伦体系的祭司跟他相比，耶稣所成就的到底要成就什么？好像都胜过了，都卓越，比他们都超越。然后他今天的一个信息来讲，就说当我们知道耶稣有这样的预备，神借着耶稣预备这样的救恩，预备妥当了之后。我们怎么回应呢？今天在教会办公室有 baby shower，我 baby shower 之前一定会有很多人布置，会有人做一些打点，对不对？那做这些打点布置，为什么？因为要庆祝，耶稣预备了这些。不单单只是邀我们进来说你罪得赦免， 当我们看到十字架的时候，我们不要忘了空的坟墓。很多时候我们停在十字架当中，我们把耶稣好像一直放在坟墓里面。不，耶稣的坟墓是空的，他是复活的。所以希伯来书里面一直讲到说，为什么耶稣复活之后，他所做的这些预备到底是要做什么？所以在第九章里面，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里面，也就是在赵慧牧师上一次分享的经文段落里面，你会发现他讲到耶稣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心，除去你们的死刑，为的是什么？为的是能够侍奉上帝，为的是能够侍奉上帝。侍奉上帝这个词不会停留在只有你来到教会这段时间，不会停留在好像你作为传道人才叫侍奉上帝，也不会你只做某一项事情那就叫侍奉上帝。侍奉上帝这件事情是这个人能够成为上帝起初所造的那个样式，然后把上帝彰显出来，那个是敬拜，那个是侍奉。所以当在其实在第九章开始到第十章的十八节为止，就是我们今天的经文之前讲到的，耶稣的血洁净我们的心，除去我们的死刑，把自己献为祭，除掉了罪。然后因为他一次的献祭，叫那得以成圣的人能够永远完全，洁净了我们的心，废除了死刑，赦免我们的罪，然后使我们可以完全。耶稣就在希伯来书当中所描述所聚焦耶稣的身上，我们再次看到神他自己所有的预备。那当然在前面的几章一直着重在作为祭司这样的一个职分，所以耶稣大祭司带来的果效，我们看到我们慢慢已经都熟悉了，知道耶稣按着麦基洗德等次作为大祭司，不是亚伦体系的，而且是神启示立的，是不改变的。他所敬拜的献祭的场所在天上的真圣所来献祭，所献的是他自己，一次就成就了，不必再重复。所流的血，刚刚所提的洁净了人的良心，可以除掉死刑，可以除掉罪，达成了果效，不单使一群人能够因着耶稣基督进入到上帝原本跟人所立的约当中，而这个约是一个更新的约，更美的约，人可以坦然无惧来到上帝的面前，然后可以侍奉，可以敬拜，可以与上帝同工。当你了解你我，我们都再次在这段的这些书信的经文当中了解到说神做这样的预备的时候，我们自然会问这些要做什么呢？我们怎么回应？所以今天这段的经文在第十章十九到三十九里面主要就是在讲这件事情。希伯来书的作者邀请他的听者，同样也借着我们今天在这里传讲，也邀请我们弟兄姐妹一样，我们怎么回应上帝借着耶稣已经所预备的。他说，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坦然，这在前面我们看过坦然无惧，我们看过在其他 书卷当中，你会发现他被翻译成是一个放开胆量，你可以大胆的，你可以挺直你的胸膛，你可以挺身来到神面前的，而能够坦然无惧的基础是什么？是因耶稣的血。所以我们刚刚在第九章那段一开头我们所要念的，就是他的血洗净了我们的心，洁净我们良心上的污垢。这是在上一段主要的一个话题。所以让我们能够来到神的面前，进入那至圣所。各位有没有想过，你我到至圣所做什么？跟你参观博物馆一样吗？会不会我们来到耶稣的神的至圣所，只是绕一圈看一看？不，圣经如果有写，你会发现耶稣说我去要为你们预备地方，那是你们的家，那是你我耶稣在神的家中为我们安置的地方。我们不是去参观的，在神面前我们是来敬拜的，我们是来侍奉的，我们明白他的心意。转身同样在我们所处的世代当中，让这个人能够按着神的心意行出来。所以进入圣所，来到神面前，不是参观，是来侍奉，是来敬拜。信徒带着这样的一个盼望，因为他们知道因着耶稣我已经能够来到神的面前，而这样的一个盼望是把耶稣跟我们自己是联系在一起的。所以第三章里面作者曾经提到耶稣为儿子，基督为儿子治理神的家，下面也会出现我们若将可夸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便是他的家。作为一个跟随耶稣基督，我们在基督里能够呈现最高的祭是什么祭？如果你借用保罗的话，很快你就联想到保罗所常讲的献上成为活祭，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耶稣献他自己成为我们的赎罪价，我们也同样献上我们自己，但是我们献上我们自己不是成为我们自己的赎罪价，我们献上我们的自己是成为上帝来使用。我们献上的是一个活祭，是一个遵照上帝的旨意的。所以同样在第十章前面的部分，你会发现前面的部分讲到有一段的经文讲到基督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神啊，祭物礼物是你不愿意的，你曾给我预备的身体，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喜欢的。那时候我说神，我来了，我要按照你的旨意行。预备的身体如果用在耶稣基督的身上，他取了人的样式，这样的身体要做什么？成为一个人的样式，能够显明出他是按着神的旨意来行的。所以在罗马书那一段大家熟悉的，他说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你们如此侍奉，你们如此敬拜是理所当然的。所以当我们来到神面前，我们敬拜上帝的时候，我想我们能够献上的一个最高的祭就是活祭，把自己献上，乐意按神的旨意来行，因为你的律法在我心里面，律法在我心里面，这是诗篇里面的 一句话，在四十节里面。但是律法在我心里，同样你会发现这样的联系会联系到哪里，让你想到在耶利米讲到新约的时候，以西结讲到新约的时候，讲到新约这些特色的时候，是在新约的族群当中，神把律法放在人的心里面，刻在心板上。
希伯来书作者看到耶稣就是这样遵行上帝的旨意。我们借着耶稣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幔子裂开了。当耶稣受钉十字架的时候，我们从福音书里面可以看到，当那个时刻的时候，忽然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地也震动，磐石也崩裂。我们都知道圣殿里面的幔子不仅仅只有两块布，对不对？幔子上面有绣什么？有绣基路伯。幔子上面绣基路伯。基路伯最早出现在哪里？出现在伊甸园东边。上帝把亚当夏娃他们逐出伊甸园的时候，在东边设立了基路伯，拿着火箭在那里安置那种能够发动发火焰的箭，在那里做什么？把守生命树的道路。要回到伊甸园，再重新拿到生命树的果子，你需要经过基路伯，没有死进不了，但是你死了，在这里面你又能够得着什么？但是耶稣为我们成就了，他把那个守护的基路伯从幔子的裂开这件事情作为一个我们的引导。圣殿的制作是呈现伊甸园上帝同在之地的一个景况，但是如今借着耶稣，那个至圣所，人所不能进的，如今借着耶稣，借着他的身体，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所以我们能够坦然无惧，因为这些都已经预备好了，所以他邀请我们。二十一节提到说，又有一位大祭司，当然就是他治理神的家。所以作者在前面强调，我们能够有进入圣所那种放胆，能够坦然，那种胆量，我们已经有这个。同样，我们在上帝的家有耶稣基督为大祭司，我们拥有这两位，这两样东西，一位是耶稣作为上帝家的大祭司，让我们能够洗去我们天良的亏欠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在基督，我们能够在天路当中向前来迈进。所以天良亏欠已经洒去，身体用清水洗净了，应当怎么做？作者说，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面前。所以在二十二节里面，也就是这些他再次讲述了，或者是简短的讲到了第十章或第十章前面的这几个段落的时候，讲到耶稣所成就的事，他邀请我们能够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面前。在这部分到23、24节里面，你会发现，其实他用的就是让我们来，我们应当怎么样，连续用了三次。所以在22节里面谈到存着诚心，诚心是一个怎么样的心？是一个真正的心，真正的心。你会发现这个心就是在耶利米书31章里面所提到的。神把一个新的心放进来的时候，当那些日子，我要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当新约开启，耶稣引动建立新约，将人们纳入其中的时候，你就会发现 这些事情会在我们心中产生变化，从内到外，我们会成为一个真正的跟随者。从内心开始，然后会慢慢渗透到我们的思维、我们的行为、其他的面向来。当你的心被上帝的话占据的时候，被上帝的话刻在你心上的时候，自然你那个心是一个诚心，就是一个真实的心。不单存着诚心，也带着充足的信心。我们必须有完全的信心的确据。我们知道信心绝不会是靠你我想象，靠自己的努力我们就能够把它怎么把它吹胀。信心要有一个完全的确据，是因为你的眼目定睛注焦在耶稣信心的对象，这位信心的对象的身上，你聚焦在耶稣的身上。当你思考，牢牢的能够抓住，知道说耶稣来为我们做了什么事，我们就能够产生作者在这里所说的那种完全的确信。所以带着真诚的心，带着充足的信心，我们知道借着耶稣的血，我们的天良亏欠也都已经洒去了，被洁净了，洁净我们内心的良心的这些的罪恶。而清水，身体用清水洗净，也就是从一个内在的，你的良心被洁净，你同样你会借着外在的标志来显明。这里指的很可能就是在我们信仰当中的洗礼，他把我们的心已被洁净的这样一个事实借着外在的标志洗礼展现出来。所以各位，我们当我们受尽洗礼的时候，我们不要把它搞颠倒，不要把外在的，我们只持定外在，但是我们内心却没有在这当中产生改变。所以当在洗礼当中借着公开对信仰的那种公开的承认，信靠耶稣，我们的心在这当中宣布我们被因耶稣的血我们已经得了洁净。所以存着诚心充足的信心来到神的面前，来到神的面前，来到神的面前，就是我们刚才讲敬拜，刚才讲侍奉，没有错。但同样你在希伯来书里面，你看到作者好几次用到这种来到上帝的面前这样的一个词语。在前面第四章的时候，他同样鼓励我们只管坦然无惧来到神的宝座面前。来到神的面前要做什么？又要得连续蒙恩惠，然后来到他面前的，靠着耶稣来到神面前的人，在第七章的时候他讲到他都能拯救到底。在十一章后面的部分 也有谈到，来到神面前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的人，持定盼望跟所承认的道。来到神面前的，因为我们知道借着耶稣进前的人，我们已经得以完全。二十三节讲到说，也要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不致摇动，因为那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持守我们所承认的盼望，因为给这盼望的，成就这盼望的是信实的。然后在这当中 所以刚刚谈到说，不单存着诚心、充足的信心来到神面前，同样，我们要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不致摇动。紧接着，在24节里面，他又再提起了一件事情，让我们要怎么样？我们要彼此相顾。中文的圣经翻译在这当中讲到说，我们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除了前面提到内心那种确信，公开的见证耶稣所带来的盼望之外，在这里希伯来书的作者敦促我们要怎么样，不断的增加我们其他肢体在他们身上的投入跟关怀，帮助我们彼此能够在天路当中来抵挡这世界对信仰的敌意。其实彼此相顾这个词，你如果用一个就我们进到原文的那个意会当中来思考的话，他讲的是让我们继续的思考，让我们继续的观察，注意彼此相顾当中，其实他在显得一个你能够看到你的主内的肢体在一起奔走天路的过程里面，在一起被邀请来到神面前的过程里面，他讲到彼此之间的关顾，也就是你能够看到你的肢体，看到肢体他们的情形，彼此相看、关顾、投入、关怀，这些要做什么？激发爱心，勉励行善，这是目的。神把我们聚在一起，让我们不再只是一个好像礼拜天聚集，其他时间是错身而过的。作者呼吁我们能够来仔细彼此相顾的时候，仔细的看观看我们周遭的弟兄姐妹，观察他们，了解他们的挣扎，他们的挑战，真正看见他们，然后在他们身上能够投入，因为只有真正的看见，你才能够关爱，而关爱会催动我们产生一些的行动，帮助我们的肢体承担它的重担，同样也可以分享上帝在他身上，在这种处境当中，希望他能够得着的益处。所以这段经文可以译成这样来，比较白话一点，让我们来说，让我们继续的看，真正的看彼此。所以这样我们就会更加的彼此相爱，彼此的行善。讲完这些，他有一些提醒，他说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的人，都要彼此劝勉，因为知道那日子临近，就应当如此。不要停止聚会，其实这跟刚刚彼此要相顾的另一面，他从另一个角度来，不要停止这样做，因为在基督群体里面，这样的关系资源也只有在这样的一个氛围当中，我们才有可能面对逼迫，面对一些难处的时候，你才会怎么样，不是离开这样的一个群体，就好像第一代，就好像希伯来书作者啊听者他们所领受的，他们面对这种环境的时候，他们很想怎么样转离。所以聚会的目的是对能够彼此坚忍持守上帝的道， 的一种鼓励，需要彼此能够聚在一起。作者在前面不止一次的鼓励他们要彼此相劝，免得有人被罪迷惑了，因为那日子，当基督再来的日子，对你我来讲，到底是好消息还是不好消息，看我们所处的位置在哪里。当我们是处在一个耶和华可能上帝会责备的一个位置的时候，你会想到这样的日子并不是好过的。阿摩斯里面有段话提醒，耶和华的日子不是黑暗没有光明吗？不是幽暗毫无光辉吗？但是对一个在群体里面持守上帝的话语，持守耶稣，是那位为他们创始成终的耶稣，他们能够站立得稳的，他们在基督再来的日子当中是欢喜快乐的，是能够挺身的。作者说，因为若没有这样子，我们知道得知真道以后，若故意犯罪，赎罪的祭就再也没有了。或许有些人会想要说，知道真道之后会故意犯罪吗？但是对这个问题，我觉得我们应该更应该问的是，如果故意犯罪真的是知道真理吗？这样一段话或许可以提醒我们，我们来自省我们的信仰状态，有信心，有顺服，有坚忍，有结出果子吗？因为若故意犯罪，赎罪祭就没了。在圣经当中，凡是故意的罪，并没有赎罪的可能。不悔改的罪人是不能被恢复的。第六章稍微有提到类似的一个情况，但是同样在这段话里面，你会发现他提醒我们的，如果耶稣那是唯一的救赎，如果我们拒绝了耶稣的救赎，拒绝了耶稣宝血的赦免，在那以外我们也找不到别的拯救，能够等候的就是那烧灭众敌人的烈火。所以接下来的这段章节里面，其实就讲到了，从另外一个角度讲到说，不要离弃，不要退后，因为这些事情当你落在永生神的手里是可怕的。他鼓励弟兄姐妹，我跳到32节，你们看到，你们要追念往日蒙了光照以后所领忍受大征战的各样苦难。其实他们在以往就碰过这样的一个情况，信仰受了逼迫，面对各样的苦难，所以他讲，一面被毁谤遭患难成了戏景叫众人观看，一面陪伴那些受这些苦难的。他们曾经做的就是你们体恤的那些被捆锁的，你们的家业被人抢去，也甘心忍受，知道自己有更美好长存的。所以你们不要丢弃勇敢的心，因为你们过往已经这么做过了。你们要持守立住，因为存在的心必得大的赏赐。不可丢弃勇敢的心，其实就是前面所讲的那坦然无惧的。既然我们能够借着耶稣坦然进到至圣所，所以面对这样的时候，那个心不要丢弃，你知道你站在上帝的面前，所以必须忍耐行完上帝的旨意，就可以得着所应许的。上帝应许我们 能够给我们生命，他让我们能够行往上遵行上帝的旨意，得着他所预备的生命。因为在不多的时候，那要来的就来的并不迟延。所以38、39里面等于是一个总结，只是义人必因信得生，他若退后，我心里就不喜欢他。我们却不是退后入沉沦的那等人，乃是有信心以致灵魂得救的人。作者在这当中借着前面从一个邀请他们一起进入的敬拜，然后用反面来鼓励他们不要退后，因为退后所会面临的状况。那最后他引用了哈巴谷书这样的一个话语来鼓励人，义人必因信得生。而他也相信他这群的听者在这当中，他们是有信心的，以致灵魂得救的人，他们会得着这样的一个生命。所以我们在今天的这段经文当中，我们看到主要的重点在当耶稣作为大祭司，或者是还有其他各种相互比较当中，我们看到耶稣的超越性的时候，我们当应该怎么回应。作者让我们能够再次存着提醒我们，存着诚心有充足的信心来到神的面前，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然后我们的肢体之间不要只看到耶稣。因为你会发现圣经当中讲到，每次讲到爱神，他会讲到爱人。所以我们不要按自己的意思拿掉任何一个，它两个是一起的，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或许我们现代人对献祭的体会不深，但是我们或许会思考，我们怎么体会献祭跟耶稣的超越献祭。当他不断的用大祭司这样一个职分来带领我们能够在神的道当中来坚固的时候，或许我们回到一个原点，我们对献祭这件事情的体会到底有多深。但是这问题或许需要取决你对上帝之间关系的看法。当耶稣说我要给你们生命的时候，信靠我的能够得永生，能够得着那永远的生命的时候，我们渴望还是我们觉得这件事情可有可无？我们认识到自己在上帝面前的境况，因为这件事情影响到我们对所谓献祭。从圣经我们看到一个人站立在上帝面前是经过献祭这样的一个方式，而这样的方式我们退回一步来看，也就是说我们渴望在上帝面前跟上帝的和好吗？还是我们觉得我们跟上帝没有多大关系？这些或许借着我们待会一起纪念主圣餐的时候，弟兄姐妹也可以在这当中来思考。但是我要再次把今天的经文邀请你们聚焦在你已经借着耶稣的血进入了新约的群体。耶稣的死因为他启动了新约，新约是一个更美的，也是一个更新的约。 不是旧的约完全的。你会发现旧约里面借着耶利米，借着以西结所谈到新心心灵所要成就的新约的景况，已经借着耶稣基督在现今的时代已经成全。而我们怎么让自己展现为我们是一个在新约之下的一个新人？不要让我们停在单单停在因耶稣我的罪得了赦免。耶稣的故事没有完，就是我们刚刚所讲的，你不要忘记他的坟墓是空的。你跟我，我们被召进被邀请进去的是一个他要借着跟他们缔约一个更新的约新约的群体里面，所以是有托付的，是有使命的。虽然献祭的制度如今不存在，但是我们看到神在过往的历史当中借着以色列民族，借着所赐的律法，借着所赐的献祭的制度，让我们明白，更明白上帝跟人之间的关系的恢复是借着什么样的方式。所以我们对耶稣献祭的信心，因为他为我们提供了直接来到上帝的面前，使我们能够在祷告当中大胆自信的能够来亲近神。同样今天这段的话语也鼓励我们要坚守信仰，跟随基督往往需要忍耐，因为有许多的挑战，有许多的试探，但是我们被呼召在这些的挑战和试探当中保持我们的信实，保持我们的忠诚。我们作为一个在新约当中这样的一个新人，我们把我们自己献上，所以我们的服事，我们在彼此之间这样的爱和善行，行善都是成为我们信心和感恩的表达，不再是动物的祭品，而是你这个人成为一个活祭，借着你所服侍的。所以愿我们能够当耶稣邀请我们一起来到神的面前来敬拜的时候，因为他说我已经做成了这些的功，他说都已经成了。你往前跨一步呢，还是要往后退回一步？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知道在每一个世代，撒旦不但的寻求要将我们的信心给筛掉，在我们从最小每天的生活里面我们所碰见的，在我们的人际关系里面所遇见的挑战，生活里面的困难，更何况在我们信仰当中要公开承认主你自己的名，这些都不是单单只是一个仪式，而是神，我们知道在这样的时代，撒旦总要把我们从神面前那坦然无惧的位置把我们挪开，再次拉回到我们是因着害怕，有许许多多的害怕当中，不论财务的害怕，不论是我们民生的害怕，对人的害怕，以致我们在害怕当中再一次被捆绑。主，我们求助你借着今天的话语再一次提醒我们， 如今我们每一个人都已经在主你所立的约，那新的约当中，是一个更美的约，是一个能够真正带领我们进入上帝所为我们预备的安息当中。我们求主在人心中来工作，也让人当领受这些的恩典，再次被这些话语激励的时候，我们站立得稳，不单个人站立得稳，而且肢体之间可以携手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愿你的名在我们当中继续被高举，被称颂。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